在赶时间。
所以主题还没介绍完我就上来了。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读起来不是很 interesting 啊。那么为什么会选这段经文呢？因为这个上个礼拜五晚上查经，这个长期查经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这个整个马可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那么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查了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看。那么希望可以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三十节。那么上个礼拜五查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讲到说人的传统啊，不能超过神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法利赛人和几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到耶稣那里。那么耶稣当时在加利利一带的地方传福音。那么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啊，传道，所以他的名声就大大的传扬出来。那么有许多的人听到他的名声，就来找他医病赶鬼，也有许多的人跟从了耶稣。他的名声甚至从犹太地传到外邦的地方啊，连犹太地以外的地方也都听见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出现。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很奇怪的是，主耶稣并不要人们来宣传他的事迹，他不管到哪里，他都嘱咐那些人说不要把他的事讲出来啊。但是他越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反而更加的把耶稣传出去啊。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马可今天这个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36节那里说，主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是他越发嘱咐怎么样，他们越发的传开了哈。我想这跟今天的做法完全相反哈。今天如果你有什么新产品、新的 idea， 假如你像主耶稣这么做的话，你的公司可能很快就关门了。今天的做法是你要去推销、要去宣传，你要用各样的 marketing的伎俩来达到你的目的哈，就好像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对不对？两个党的这个宣传战哈，打得非常激烈，两边都是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手段来宣传他们的候选人，并且呢，特别是攻击对方哈。一般人其实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听着这边听着那边，真真假假，很难分辨。上个礼拜有名的牧师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在跟这个罗穆尼谈过以后呢，他就正式宣布支持 Romney， 大概是他认为 Romney 是两个都不是很理想的竞选人之间一个比较理想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他不是要推销一个新的宗教，也不是来开辟一个新的宗派，他来唯一的目的是要把神所应许的救恩带给世界上的人，先从神的选民开始，然后再带给其他的民族。那么为什么要先从犹太人开始呢？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叙利菲利尼菲利基族的希腊妇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那么主耶稣来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来应验所有旧约圣经指的主耶稣所讲的预言。主耶稣来不是为了做王掌权，也不是为了得到任何人任何个人的名声和利益。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来是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五也讲过，犹太人不接受主耶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 他们把所领受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把神的话语上面又加上了人的意思、人的命令、人的规矩和人的传统，使神所托付他们的信仰变质了。本来这个纯洁的信仰现在被这些教条压盖了。那么假如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真正明白神话语的话，如果他们真正明白神的意思，那么他们应该接受并且欢迎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但是他们不但不接受耶稣，反而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打击、来攻击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那里说什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倒不接待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时常的反省检讨，尤其注意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也让一些传统和规矩，并且在我们的家里面是不是让我们的一些家规，或者是我们个人给自己所定的一些规矩呢，来压过神的话语和神的命令。教会的传统和规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在主的道上成长、成熟、成圣，越来越爱主。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智慧，在不但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好管家，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也能够做好管家，能够来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好，这是上一个礼拜五的一个总结。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谈论到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这文士和法利赛人责怪耶稣的门徒不遵守规矩、不洗手这个不只是他们在责怪耶稣的门徒没有遵守古人的传统而已，这个牵涉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在质疑耶稣的门徒到底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古人的传统和律法那么他们就是一群不洁净的人，或者说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里看来，他们就是一群不洁净的人。如果耶稣的门徒是不洁净的，那么 by association 他们的老师耶稣也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从今天的经文第七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主耶稣就教导门徒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犹太人要遵守古人的传统，要求他们要保持洁净。那么怎么保持洁净呢？要与不洁净的东西隔离，要分开。那如果他们沾染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的话，他们要洁净自己比如说要洗手，对吧？说不洗手手就不干净这个圣经说这个不洁净的手叫做俗手马可福音第三章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那里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当然我们今天吃饭以前洗手，我们都洗手，对不对？我上次也调查过没有洗手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可见大家都很注意吃饭以前，是不是我们都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规矩不是那个时候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宗教的教导就是说，假如你们出去沾染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的话，你们一定要洁净自己然后才可以再做日常生活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第四节说，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其实你说这个洗个手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这个2000年前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家里没有自来水的，你喝的水都是要走很远去从井里面打上来的，你说全家人都要吃饭以前洗手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的然后第四节说，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洗罐、洗铜器等物但是主耶稣说，这些规矩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人心里面污染的问题，洗手和隔离不沾染污秽，不能够真正 除去人心里面的污秽，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外表的清洁啊。外表干净不表示里面也干净啊，外面干净不能够解决里面的肮脏污秽。这就好像一个人他不喜欢洗澡，天天不洗澡，他猛擦香水也没有用，对不对？你闻起来挺香的，但是你身子还是不干净啊。所以有人就是开玩笑了哈，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法国香水那么出名呢？这个结论就是法国人不喜欢洗澡。那个加拿大的这个 University of Toronto 哈，多伦多大学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这个研究这篇 report 哈，里面是这样讲，他说 People experience a powerful urge to wash themselves when suffering from a guilty conscience。 换句话就是说，人心里觉得良心亏欠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的很想要把自己洗干净，特别是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洗手。这是一个心理反射作用哈，他们发现洗手的确会使这些人感觉比较好一点，至少呢会暂时觉得比较好一点。而且他们发现这些人呢也特别愿意做一些慈善的服务 charity service， 可能是为了减轻心里面的罪疚感。这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这个常常调皮捣蛋，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亲不在，那么我和我的弟弟们就在家里乱闹乱打，然后打破了什么东西，很奇怪，每次打破的都是比较值钱的，那些值钱都没打破。然后打破了什么东西，心里吓坏了哈，赶快把打破的东西收拾干净藏起来，然后呢就忽然间变得很勤快哈，然后就清扫房子啦，洗碗洗衣服啦，怎么样哈，让这个父母回来可以高兴一下。但是打破的东西呢，这个事情一直不提啊，那么藏在心里面，所以看起来很乖哈，但是自己心里知道，再过几天呢，这个可有的好受了哈，但是就是不想出来哈。那个这几天里面特别的乖，但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其实聪明一点的话，爸爸妈妈一回来马上招出来，对不对？认罪悔改就没有事了啊。说不定妈妈还会安慰你说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怎么样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跟神的关系好了的话，自然而然这些外面的事情也就好了啊。外面的功夫对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但是内心里面的洁净才是神所看重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个旧约的律法通常是分为四大部分。那么这个前两种律法，一种是这个旧约礼仪的律法，英文称为这个 ceremonial law， 也就是祭司去敬拜献祭啦等等。那么另一部分是跟神的子民保持洁净有关系，这个叫做 purity law， 也就是洁净的律法。那么其他的律法跟人的道德跟和人际之间的关系有关系，这个叫做 moral 和 civil law。 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14节到第23节讲到这个外面进去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才能污秽人的这个律法呢，这个是跟旧约律法的 purity law， 也就是洁净的律法有关。那么这些律法记在什么地方？是记在旧约利未记的第11章到第15章，后来在生命记又重复了一些哈。所以在利未记的第11章到第15章那边讲到这些洁净的律法。在那个地方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以吃的就是洁净的，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那么吃了以后 会使人成为不洁净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吃的很多，我们喜欢吃的都是不洁净的。啊，比如说这个螃蟹，啊，猪肉、龙虾，像是你最喜欢吃的。OK， 哦，紫薇子。OK， 很多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哈，都是这个到旧约的律法哈，都是不洁净的。那么除了食物以外，这个律法也讲到什么是可以摸的，什么是不能摸的。啊，那么有的东西你碰到了就不洁净了。啊，那么这个有病的，有些病也是不洁净的，比如说大麻风病哈。但是这个旧约里面讲的这个大麻风病不一定真的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麻风，很可能只是讲了一些皮肤病哈。有一些皮肤病呢，你如果有了也不洁净，别人碰到你也不洁净哈。那么这些东西都会使人不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不洁净不是说你吃了这些东西，或者你摸了这些，或者你碰到这些生病的人，你自己不洁净就会生病，然后就死亡哈。而是这个不洁净就表示说你因为沾染了这些东西，所以你不能够亲近神，你不能够亲近神啊，你就跟神之间就隔离了啊。那么利未记的第十一章说，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这些不洁的东西，免得他们沾染了污秽啊。也就是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这边提的这个字污秽。所以利未记的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五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子民也要圣洁。但是既然神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人虔诚的外表，那么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遵守这些洁净的律法呢？啊，洁净的律法，这些 purity laws 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让神知道他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应该要成为眼中圣洁的人啊。所以这个洁净的律法是为了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在生活里面也要尽力的来追求圣洁，做一个圣洁的人。那么什么人是神眼中看为圣洁的人呢？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只是这些遵守律法就真正成为圣洁，圣经去连旧约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真正圣洁的人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神所看重的人是那些爱神、遵守神律法、遵守神命令的人。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爱神，所以他们的心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洁净的律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外表遵守洁净的律法，而内心没有真正的转向神的话，这个就是违反了律法的精神，也是不合神心意，也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法律赛人的问题就是把严格遵守洁净的律法看为洁净内心成为圣洁的唯一的方法。他们不但给自己设立了严格的要求，而且他们也要求别人和他们一样，并且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心里有一种骄傲感，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并且他们看不起那些做不到的人。但是他们法利赛人越追求律法上的完全，他们的心却越远离神。主耶稣指出这个才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阻碍，因为他们只注重形式和外表，却疏忽了遵守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主耶稣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这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然后马可呢在这边特别的解释，就是说各样的植物都是洁净的，各样的植物都是洁净的。所以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很高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没有什么食物是不能吃的，因为食物不能污秽人，同样也没有什么是不能摸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穿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跟我们内心的光景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什么能够污秽人呢？主耶稣在第20节到23节那里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旁毒、骄傲、狂妄，这些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没有做过，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可能去做，而且可能想过。这些污秽的事情里面的头一个就是恶念，就是 evil desire， 是从里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洁的思想和欲望啊。我想我就不必在这里调查谁没有这种恶念举手的哈，我们都有。那么其他这些不洁的思念我们也都有。圣经里面说，当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怎么样，你在心里面就杀他啊。圣经说你看到什么人动了不洁的思想，你在心里面就怎么样，就犯了奸淫啊。嫉妒、旁毒、骄傲、狂妄，更是我们在心里面很容易犯的事情。人的心里面的确是充满各样的不洁的思想，那么这些才能使人污秽。这个污秽人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讲了什么话，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伤害到别人而污秽了他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确常常在生活里面有意无意的会伤害到别人，也有一句话说这个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对不对？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啊。第一个 hurt 是形容词，第二个 hurt 是动词啊，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但是污秽人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的不洁使我们自己这个人在神的眼里看来是污秽肮脏的，使神不能够接受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不洁的。所以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义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充满了各样不洁的东西。这个爱因斯坦他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real problem is in the heart and mind of man. It is not a problem of physics, but of ethics. It is easier to denature plutonium than to denature the evil spirit of man.这个据这个我去这个 Time Magazine 上面看了一下，这个 Time Magazine 说，这个你如果想要改变故或者是由235的话，你可以改变它，使它只能够用来做这个和平的用途，但是是一个非常高困难的技术，但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改变人心，改变人心，让人去想善良的事情，去行善，可以说是很难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洁净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生长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就是活在一个最不缺乏的环境里的人，也同样的会面临这个人心不洁的苦恼，因为这个是从人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然后比如说我做个比方，假如我们教会的下一代都是最优秀的，对不对？有没有人不赞成？越讲越热，每次都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看我。好，那么我们假如做一个比方哈，说这个 假如我们把我们教会这个五岁以下的这个最优秀的小孩子哈，我们把这群小孩呢，这群可爱的小孩啊，一群一群的，不是一群一群，一群都送到一个远方的小岛上啊，而且呢，在里面他们与世隔绝，无忧无虑，这些小孩都是很善良的，而且假如我们可以供给他们一切的需用，好，在里面他们与世无争，而且完全跟这个世界上各样的邪恶的事情完全的分离，那是不是他们长大以后在那个地方就会有出来一群完全善良没有邪恶的民警呢？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来洁净自己，因为人的恶念和恶念所带出来的这个不洁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这个不是借着外表的努力和洁净的律法可以解决的。这个改教家这个马丁路德在他得救之前呢，他是个修道士，他是个 monk， 他每天花几个钟头的时间祷告进食，他到圣地去朝圣，他每一个礼拜好几次找神父去告诫去认罪，但是他的心里没有平安啊，因为他觉得他还是个罪人，是个不洁的人。我觉得马丁路德就跟法利赛人一样是非常的虔诚，而且尽最大的努力来进天堂。但是马丁路德跟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马丁路德虽然这么做，他自己还是觉得有亏欠，还是觉得不够，他自己觉得还是不能进天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做这些以后呢，他们就以为已经够了，他们已经可以进天堂了。但是马丁路德说，那个时候他跟这个基督耶稣脱了节，主耶稣不在他的心里面，他跟主耶稣没有一个爱的关系。这个就好像在婚姻里面，丈夫跟妻子，对不对？丈夫跟妻子可以彼此天天说 honey， 或者是I love you， 或者是 you love me， 或者是 darling， 好，然后这个结婚纪念日两边都记得哈，一定会送礼物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爱，没有爱哈，这一切都变成一个重担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他说，他觉得自己啊就被捆绑在一个良心的监狱里面，然后他觉得把他关在那个监狱里的人，那个刽子手就是耶稣。在这些努力当中，他不但不能够更爱神，他不但不能够享受神的爱，反而他怪上帝害他这么痛苦。但是当他真正的明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脱离罪的捆绑，当他真正明白得救的秘诀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而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努力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接受神的恩典和怜悯，人才能够得救，才能在神的眼里成为圣洁，他才真正的脱离苦海，在心里面得到平安和喜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靠了主耶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珍惜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有的真正的自由？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从罪里面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得到洁净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追求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我们亲近主，借着读经祷告来认识他，来亲近他。好，这一段是讲到洁净和不洁净。接下来呢，这个24节到第30节，这个外邦妇女的故事其实是今天经文里面最精彩的一段。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 Spurgeon 的讲道。Spurgeon 光是这一段经文，24节到第30节，他就讲了5天道。但是这个因为时节的关系，我们今天只很简短的从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哈。从旧约时代开始，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还是一样，犹太人有三大特点，使他们跟周围的外邦人不同啊，那个造成他们跟外邦人之间有距离。哪三大特点？第一，就是他们要守安息日；第二，他们要受割礼；然后第三，是吧？他们得遵守这些律法，这些特别是这个洁净的律法，特别是这个有关食物的律法，使得犹太人不能够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啊。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如果要出去跟人家有这个社交关系的话，要怎么样？要在一起吃饭，你不是请吃饭，就是他请你，或者你请他，或者到你家里，或者到外面餐馆吃饭。犹太人跟中东那个时候的人也是一样，你要跟人家有什么做朋友的话，要在一起吃饭。但是因为这个洁净律法的关系呢，所以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为什么呢？因为怕沾染到什么？沾染到不洁净。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问题啊。如果在你看这个加拉太书2章11节到第14节的时候，这个使徒彼得、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信徒，他们本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结果有在吃饭当中的时候，有信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他们中间啊。那么他一听见这个犹太人来到，他很怕这些犹太人会指责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门徒啊就都躲起来啊。这个圣经说连巴拿巴也一同躲起来。那么使徒保罗就很不客气，就当面指责他们，说他们做的不对啊，说他们装假。这个字讲得很重哈， hypocrite 啊。换句话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啊，这讲得很重哈。这个特别这个讲的不是别人，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啊，彼得啊。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律法的影响有多大啊。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彼得去了外邦人的一个义人哥尼流的家里面。那么这个哥尼流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罗马人，而且在罗马军队里面他是一个百夫长。那彼得向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全家都得救。那么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信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他们指责彼得说什么？他们说一句话，他们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啊。所以这边又讲到同样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第二，你跟外邦人吃饭啊。那么为什么不能跟外邦人来往呢？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人，因为神的子民是属于圣洁的神，他们得追求圣洁。那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利基未记11章45节，那里说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既然外邦人不遵守旧约洁净的规矩，那些律法，所以当然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旧约律法这个洁净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神的子民跟周围的百姓呢，跟周围的外邦人可以分开来隔离，免得他们沾染了外邦的污秽和习俗，去追求外邦的假神。那么我们从圣经看到这种隔离一直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的显著哈。从刚才有关彼得的经文和后来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第一世纪旧约的律法 仍然是非常的稳固哈，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所以马可在第七章主耶稣讲完有关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教导，接着就说主耶稣就马上来到外邦的地方，也就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啊。主耶稣离开了加利利，就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啊。然后接着整个第七章的末了到第八章都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外邦地方的服事啊，甚至在第八章第一节在里面讲到说有四千人聚集，然后耶稣用七个饼和几个小鱼来喂饱了这四千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不只是把福音限于在犹太人里面，他更是让全人类都经历他的救恩。那么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是从第24节这边，这边讲到说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他本来的意思是要休息休息啊，因为24节这里说进入一个家不愿意人知道啊，可能是前面一段的这个侍奉啊太 stressful 啊，而且不断受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攻击，所以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他进入一个家而不让人知道。但是马可说这个耶稣来到的事呢却隐藏不住，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外邦的妇人来见耶稣求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巫鬼附着。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与先前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非常强烈的对比。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犹太教里面最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有敬虔的生活，他们保持自己洁净不沾染污秽，他们也认为他们是懂得神的律法。但是这个妇人呢在这边却是完全的相反。第一，他是外邦人，而且最糟糕的是马太福音15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不但是外邦人，而且他是迦南人，也就是犹太人心里面最看不起的那个民族，也就是他们当年进迦南地的时候要去灭绝的那个民族。第二，这个妇人是外邦人，那我们刚才讲过外邦人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第三，这个女人家里有什么？有鬼啊，所以她给跟她的女儿接触更使得这个女妇人不洁净。第四呢，她是一个妇人，所以是当时一个正当的犹太拉比要回避的人，所以这个妇人在法利赛人眼里是根本不值得去理她的人。但是当这个妇人来求主耶稣帮助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马上的答应他，反而他好像在怎么样，在刁难这个妇人哈。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和这个妇人的应对，我们会以为好像主耶稣一反常态，对不对？非常的酷，非常的冷酷无情哈，并且对待这个外邦妇人好像有点不公平。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主耶稣来就是要把救恩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且他很清楚的也交代他的门徒把神的救恩要传给全世界的万国万民。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是不讲人情，他不是不理这个妇人。那么第二呢，主耶稣也不是因为这个妇人不洁净所以不医治他的女儿。马可特别把主耶稣讲完洁净和不洁净的教导以后，马上就来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放在一起，这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把他所讲的马上就实行出来。那么在神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不洁净的，所有人的心里都是污秽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医治才能够得到洁净。好，所以这不是一个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但是他们实际上他们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自己看不见，他们自己瞎了眼，以至于他们丢弃，他们放弃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这个外邦的妇人 他承认自己需要救恩，他也不否定外邦人得救在犹太人之后，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什么狗狗，刚才有人讲他甚至承认自己是狗，凭着他的信心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狗这个哈，心里都很怎么讲，心里有点刺耳了哈。我在想这个狗是不是这个妇人在十二生肖里面是属狗的大概啊。啊，那么换了一个属鸡的，说不定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鸡吃啊。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看到这个比喻哈。而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他不是要压低外邦人的地位，他的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讲到这个救恩的先后次序的问题啊，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从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那里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也就是指的外邦人，所以这个福音的来到要先到犹太人的中间，然后传给 万国万邦。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2节，他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他自己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救恩是从什么啊？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救恩要先给犹太人呢？第一，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是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分别为圣，为他做见证。第二，罗马书三章第一节说，这个旧约圣经呢，也是托付给犹太人。第三，罗马书九章第四节说，这个救恩的应许也是交给犹太人。所以主耶稣来是要应验救恩的应许，先把福音带到犹太人中间。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自己也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的第24节那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们。然后主耶稣他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那里说，主耶稣差这12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可见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他是照着一个计划，他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 strategy， 他有一个策略，要先照着应许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才借着门徒再传给外邦人。他得在三年的时间之内做好准备，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受死，然后福音才能够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传到地极。所以同样，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把外邦人比作野橄榄的树枝啊 ，wild olive 啊，那么犹太人呢，比作好橄榄树的树枝。这并不是说犹太人是正统的，然后外邦人是杂种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救恩要先临到犹太人，然后才临到外邦人。这是一个讲到这个救恩先后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其实这个就好像你在问这个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问说我们问这个问题啊，就好像在质疑神他这个自由的拣选。就好像说我们不甘心做老二，然后你去问你的爸妈说，为什么你不生我做老大，是不是？这个神拣选犹太人完全是他自由的选择，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犹太人 比外邦人好，所以他赢得神的宠爱。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完全是他自由的选择，而并不是说因为犹太人比较有义。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在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以说，不可以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各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将这些迦南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的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话。然后你当知道，然后我们特别看最后的这句话，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因为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我们的心里面都同样的有这个不洁的问题，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神拣选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好更有益。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看这段经文，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耶稣在刁难一个外邦不洁的妇女的眼光来看，特别是我们如果你要继续看这个希腊文这个字，这个狗这个字，这个狗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普通希腊文讲狗dog。希腊文这个原文在这边用了一个特别的希腊字，这个字的意思是 little dog,little dog, 也就是一个我们家里面养的一个宝贝的小狗。表示是欢迎来到家里面。我相信主耶稣是在考验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在考验这个妇人的信心。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什么，神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神也不一定会照着我们所求的，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他必定会照着他的旨意，把最好的来赐给那个凡寻求他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要点讲了这么多，好像在考这个好像在查经哈。今天早上的主要的要点呢，就是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使我们得到洁净，才能得到救恩。不管是谁，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好人、黑人、白人，还是亚洲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耶稣救恩里面来得救。只要我们相信，就好像这个迦南外邦女子就能够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借这段经文再次来对我们说话。主耶稣，你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是我们愿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好像种子进入好土，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生根发芽，能够结出果子，生命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祝福我们周围人的生命。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